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，翻开，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。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；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彼此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出了土产。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，我们留最后的两节，留到下一次再讲。我们今天要来谈祷告。你平时祷告吗？你有经历过祷告蒙垂听吗？你有经历过祷告没有蒙垂听吗？怎么才能够正确的祷告？今天市面上有很多教人祷告的书，今天很多人会写书告诉你说，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做，你就祷告百事不灵，对吧？上帝就一定会听你的祷告。他们宣称自己有独门的秘方，能让上帝更倾向于听你的祷告。不过这些书多半都是假的。那我们今天要从雅各书来看祷告的事情。首先我们要来看基督徒的祷告。基督徒的祷告有很多种，雅各在这里面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种祷告。首先在第十二节，雅各在上面刚谈完基督徒在世界上所受到的逼迫和苦难，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雅各的回答是我们要祈祷。他首先对比了两种行为，十二节他说的是起誓，而十三节往后他说的是祈祷。在十二节他说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这个是有他的一个环境，有他的一个语境在的。在起初在对基督徒进行逼迫的时候，我们有记载，我们之前提到小普兰尼，对吧？我们之前读过小普兰尼写给图拉真皇帝的信，那里面提到他要求这些基督徒起誓，奉凯撒的名起誓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起誓呢，是有这样的一个逼迫的环境在。当时罗马人会让基督徒起誓来放弃信仰，有的时候软弱的人他们就会起誓来放弃，暂时放弃他们的信仰。对于犹太人的传统来说，他们为了避免触犯第三条诫命，也就是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条诫命，他们会不用耶和华的名来起誓，他们会用天或者地或者其他的东西来起誓。那这样他们认为说，如果他们就算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，他们也没有触犯第三条诫命。但是雅各在这里面所要做的是要揭露他们的虚伪。他说，如果你是起了假誓，不论你是不是使用上帝的名，都是在错误的使用上帝的名，都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。所以雅各在这里面所禁止的并不是所有的誓言，真诚严肃的奉上帝的名来起誓是圣经所允许我们做的。我们看到使徒们有的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接下来雅各告诉我们，正确使用上帝的名的方式是真诚的祈祷。雅各首先从基督徒个人的祷告开始，所以十三节雅各先谈基督徒个人的祷告。 他说你们中间谁受苦就应该祷告，谁欢喜就应该歌颂。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苦难会逼迫我们去思考上帝。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往往是主啊，求你帮我满足这些需求。这是基督徒大部分的祷告的组成部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苦难会使得人被迫使得人谦卑下来，认识到自己的有限。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更容易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他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当我们生活变得一帆风顺了，我们就容易把上帝抛到脑后了。这是因为我们还依旧把自己作为这个宇宙的中心，我们还依旧认为上帝是来服侍我们的一个仆人，而不是我们的主。所以这是雅各要提醒我们的，正确的祷告不是把上帝当作是解决我们苦难、解决我们困难的万能的钥匙，好像只要我们遇到问题了，我们就一祷告，然后上帝就来，哎，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。不，上帝是主，他才是宇宙的中心。我们要不论是在苦难的时候，还是在顺利的时候，都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向他祈求。所以雅各说，你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向他祷告，但是你们在欢乐的时候，在你们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忘记他，而是以敬畏的心来歌颂和感谢他。那接下来，除了个人向上帝所发出的祷告之外，雅各接下来还提到了教会的领袖为信徒所发出的祷告。所以你看到祷告，有的时候我们思考祷告的时候太过单于，好像就是啊，我向上帝祷告，我向上帝祷告。不是的，基督教会的祷告，基督教会里面的祷告是很多方位的，是很多元化的，不仅仅是个人向上帝祷告，教会的领袖替信徒向上帝祷告。十四节，雅各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个人性的神秘主义的宗教，基督教是公开的、集体性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早期的基督徒，他们生活在教会里，他们生活在上帝圣约百姓的团体当中，他们有教会的长老来看顾他们，来照顾他们的灵命和生命，他们有长老来探访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教会成员制度的体现。所以 早期的教会就已经有教会的成员制度。我们看到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说， 你的教会里面如果有寡妇，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，对吧？有一个名单，这些寡妇 年龄超过多少多少岁，你把他的名字记下来。这是很早期的教会，在使徒时期的教会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教会的成员的制度。那在这里，他们知道他们的长老是谁，他们的长老也知道他们所看顾的羊群都是谁。那这第十四节有的时候往往被拿来支持一种所谓的这个富有礼，或者是这个抹油的这种礼仪，神秘主义式的，好像这个有一种神秘的这种橄榄油，对吧？抹到你的身上，然后长老过来给你念一个咒语，然后或者是这个神父过来给你念一念这种咒语，然后你的病就好了，像魔法一样。这在天主教里面和在一些基督教的神秘团体当中都存在这样的做法。但是很明显，雅各在这里面他的用意并不是在设立一项圣礼或者是仪式。在古代世界也就是在第一世纪，橄榄油是一种很常见的外科用药。如果你还记得在主耶稣的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人被打伤了，他做什么？他把这个人搬到这个旅店当中，然后给他抹油，对不对？给他水喝，给他吃东西吃，然后用油包裹他的伤口。所以油是往往被看作是一个这个外用药来使用的。 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史料的记载，就是这个有一些人，有一个波斯的皇帝，他也是被人用油治好了他的病。所以不论雅各在这里面讲的是什么，他所讲的重点是教会的教。首先他所讲的重点是，首先是有一个教会，这些信徒们他们生活在教会里，他们有自己的长老来看顾他们的生命，然后这些教会的属灵领袖，就是这些长老们，他们的责任是去对他们所负责的羊群进行探访，进行带导，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提供物质上的、实质上的帮助，就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为信徒提供，在这里面是医疗上的帮助。换句话说，教会对其成员的需要有属灵和物质上的提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能生活是像一个独行侠一样的属灵生活，我们需要教会，我们需要服在长老的看护之下，他们是我们的牧人，他们为我们的带导，为我们带导也看护我们的灵魂。这个是第十四节雅各所说的，不仅仅是个人向上帝祷告，也是教会的领袖们、教会的长老们为信徒带导。然后接下来雅各又提到另外一种祷告的方式，就是教会的成员之间彼此的带导。在这里特别他强调的是彼此认罪和彼此赦免的祷告。在第15和16节，他说，那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如果是犯罪了的话呢，他就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彼此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苦难和罪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，也就是说你受的苦并不意味着你一定犯了某一项罪才使你受苦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苦难的确是因为罪导致的。所以雅各在里面会说，如果你生病这个状况是因为你犯罪导致的话呢，那么当长老们来为你附油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罪被上帝赦免了，你的病就会好。也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，因为圣经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顽固、很刚硬，所以上帝会用苦难来逼得我们去谦卑下来，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惩罚我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这两个概念，一个是管教，一个是惩罚。管教和惩罚不是一回事，一个父亲可以管教他的孩子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，为了他的益处，但是这个父亲并不是在惩罚他，并不是为了让他痛苦，为了让他难受，为了让他感觉到很悲惨。所以上帝借着教会管教我们而不惩罚我们。管教和惩罚是两个非常需要我们区分的概念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正在受苦，是因为你犯罪，是因为你在抵挡上帝，是因为你抵挡了你的弟兄姐妹，那么雅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不要遮盖自己的罪，也不要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，而是你要勇敢的去承认自己的罪，勇敢的向上帝去悔改，去承认，向上帝认罪，然后来到你所得罪的人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。所以我们与神和好，也与彼此和好，并且修正我们所犯的罪。或许你是那个被得罪的人，当这个冒犯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真诚地向你悔改的时候，你所要做的是赦免他，与他和好，而不是揪住他的过犯不放，并且你要为他祷告，为他感谢，这样我们真正的疾病才能够痊愈。我们真正的疾病并不是身体上的疾病，而是属灵上的疾病，是我们灵魂的疾病，这样在教会里面真正的和平才能够建立。 然后第十六节雅各说，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这节经文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非常灰心丧气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感觉自己的祷告没有什么功效，没有什么效果。可能有的人认为借着这节经文一看，说一说哦，一人祷告的功效是大有功效的，所以，哎呀，我是不是义人啊？我祷告没有效，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义人啊？是不是祷告的效果取决于一个人的圣洁程度，一个人的信心的强度？好像我必须要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，然后我的祷告上帝才垂听，好像这个练武术的功力，对吧？功力不够，这个祷告的力量不够强，升不了太高就消失了，上帝听不到，对不对？只有那些超级圣人的祷告才有果效，所以很多人就去跑过去请别人替他们祷告，对不对？请哇，这个名目今天进城了，所以我们都去参加他的聚会，然后让他替我们按手祷告，好像然后他的祷告更能够让上帝垂听。找一个这个老姐妹，她祷告最灵了，那我们去找她，请我们祷告一下。这种观念慢慢发展，就成为天主教后来的圣徒代祷的这样的一个系统，对吧？圣徒为什么要找圣徒替你祷告？因为你自己祷告不灵吗？因为你不够圣洁啊，因为上帝不肯垂听你这样污秽的罪人祷告，所以那些圣徒们已经升天了，在上帝的旁边，对吧？他们离上帝更近，而且他们很圣洁，所以你求他们，让他们替你祷告，对吧？上帝更容易听你的这种祈求。这句经文会被引申、被误用成这个，最后成为这样的结果。有的时候，这也是我们自己所想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自己不够圣洁，不够属灵，上帝肯定不听我的祈求。但是雅各接下来给了我们一个鼓励，雅各说，想想先知以利亚，你可能心里想，那当然了，他是大先知以利亚，他祷告当然灵了。但是你看雅各这里面他的辩论的方式，他的逻辑方式，他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。这个性情这个词的原意是本质的意思 ，nature 本质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他从本质上来说和我们是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，以利亚和我们一样，也是一个罪人，也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也是一个经受痛苦的人，也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充满自信的人。而以利亚在信心当中的祈求竟然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果效，他的祷告竟然能够使天闭塞三年不下雨。有的人，你竟然可能听到这句话，我们的祷告能够摇动上帝的手。但是这并不是雅各所说的，不是以利亚的祷告摇动了上帝的手，而是上帝的手摇动了以利亚的祷告。上帝的手摇动着我们的心和嘴，使我们的祷告更加符合他的心意和计划。所以基督徒，你不需要跑去找那些超级圣人，那些名目去为你祷告，因为你自己的祷告本身就像以利亚的祷告一样，你自己的祷告就是大有能力的，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那个称义的义人，你的祷告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求被上帝垂听。而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力量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心有多么强大，有多么伟大，而是因为我们所信的对象，我们所信的那一位，他是伟大的。因为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而他没有丢弃我们，反而差派他的永恒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求我们。所以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祷告。 他让我们首先正确地把上帝放在我们的中心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他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不是我的。愿你的国降临，不是我的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不是我的。而他不仅仅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，他自己也真正的实践出来这样的祷告。在地上30年，耶稣作为一个祷告的榜样，他每天晚上都到山上去与他的父亲近祷告，并且在面对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，他这样祷告说，父啊，若 你若愿意，求你把这杯撤去，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所以你看到耶稣不仅教导我们要把上帝放在宇宙的中心，放在我们的中心，他自己也实践的这样的去做，并且为着这样的祷告，他自己付上了极大的代价。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，他还必须通过祷告才能够止住雨水，而耶稣根本不需要祈祷，他可以直接命令风暴，风暴就听从他的命令止住了，因为他有权柄控制这一切。然而，就是这位大有权柄的耶稣基督，他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却没有被上帝垂听。他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把这杯撤去，但是他的天父没有回应他这句祈祷。他的天父继续地把他丢弃在十字架上，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哭喊道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帝没有听耶稣的祷告？难道是因为耶稣不够圣洁吗？难道是耶稣的信心不够刚强，使得他的祷告达不到上帝的面前？难道是他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摇动上帝的手吗？不，都不是。因为这正是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必须要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过犯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如同一只献祭的羔羊遮盖我们的罪。正是因为耶稣的祷告，正是因为这位绝对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义人的祷告被上帝拒绝了，所以我们的祷告，也就是我们这些污秽的、不义的、有罪的人的祷告，才能够被那位圣洁的上帝接纳和垂听。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配得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么厉害，而是因为这位救主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。但是我们的救主照着圣经所说的，不仅背负了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在坟墓里，他也照着圣经所说的，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，用大能来证明他自己就是那位赐生命的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囚禁，并且他回到天上，坐在天父的右边。因此我们今天就是你现在，此时此刻，你可以祷告，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今天耶稣正在天上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为你祈求。耶稣坐在天上干嘛？耶稣坐在天上干嘛？看电视吗？吃爆米花看电视，等着最后的时间到来？不，耶稣在天上很繁忙，耶稣在天上天天为着他的百姓祈求。这是我们中心的大祭司。就算是你的牧师、你的长老们，他们忽略了自己的责任，但是你有这位大牧人，你有这位中心的牧人在天上每时每刻的为你祈求，你没有被丢弃。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位大祭司在为我们祈求，那么我们也不住的祈求，我们也效法他来到上帝面前不住的祈求。这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， 不论境况或者结果如何，上帝都要求我们不住地祈求。要记得上帝是上帝，他是主，他决定万事。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用祷告摇动上帝的手，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明白上帝的手到底在做什么。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的圣灵也就是他的手来亲自的帮助我们祷告。在受苦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一切的焦虑和愁苦向他倾诉；在喜乐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他，让他的名在你的祷告中被尊为圣，让他的国度和他的王权在你的祷告中被荣耀，让他的旨意在你的祷告中被尊崇。与教会一起祷告，不仅仅是你自己向上帝祷告，和教会一起祷告。你的属灵的生命不是个人性的，你需要成为某一个具体的有形教会的成员，然后加入到这间教会当中，服在这间教会的长老们的看护 和治理之下。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任何一间教会，那这一间教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不是在做广告，但是的确的，这间教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因为我们在这里有符合圣经的教会治理，我们在这里有符合圣经的长老们，他们真的忠心地执行他们的上帝交付给他们的任务，他们为他们的羊群祷告，为他们看护他们的灵魂。而恰恰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而我们都生活在教会当中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摩擦。因此就像雅各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需要彼此的代祷，我们需要彼此的认罪，我们需要彼此的悔改，彼此的赦免。这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难，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是很难的。我理解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，是需要我们很努力的去做。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教会，我们前面会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摩擦，很多的磕绊，也许是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，也许是你跟这间教会的牧师长老，可能是我们之间，或者是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。不论是什么事情，上帝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要回到彼此的面前，回到上帝面前来彼此的认罪，彼此的赦免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上帝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，交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和使命，就是在教会当中与这个世界其他的所有的机构，其他所有的团体都不同的是，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有和好的福音彰显出来，而这个彰显就是在教会的成员彼此和好，彼此赦免的过程当中所体现的。另外，在我们的祷告中，我们要承认基督的功德。每次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承认我们之所以能够向上帝祈祷，是因为基督所成就的。正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，我们今天才能够被上帝接纳。所以因此，如果你疑惑、焦虑、不确定上帝是否悦纳你的时候，不要看自己，不要把你的目光只盯在自己的身上看，你转向看向基督，仰望坐在上帝右边的基督，你可以在他里面找到确据。最后，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不要忘记，最终将来会有一天，我们的所有的祷告都会停止，我们不会再为着我们的罪悔改，我们也不再需要彼此赦免的祷告，我们也不再会有痛苦和焦虑下的呼求，这一切的祷告都会停止。但是唯有一样祷告还会继续，那就是在天上我们还会不断地歌颂赞美上帝，我们的颂赞的祷告会一直持续直到永远。因为到了那一日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罪，不再有悲痛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我们的上帝会亲自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。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唯一的祷告将全部是赞美和颂赞，与千万的天使一同歌唱上帝的荣耀，让他的名被尊崇， 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思考我们在基督里所获得的这样大的特权，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 敞开心扉，向你祈祷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教导我们该如何的来祷告，也叫我们能够仰望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，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切的祷告都将停止，我们将不断的颂赞你直到永远。愿这一天早日的将来，主耶稣，我们愿你早日的来，愿我们的救恩能够早日的成就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